所以一定要你自修自知自证，你自己还原到那个状态，你自己才能够知。如果你由名言来认知的话呢，是不可能知的。所以解释密经才说啊，圣意立相要怎么去认识啊？离名言无二相，超过一切寻思相，离一切所知一意相，一切法一味相，用这么复杂的道理啊，来让你认识。认识那个东西，不是你用你的有所得的心去理解，你还有理解的心不对，你还是要回来在你的六波罗蜜的四相功德上训练那个态度，那个态度。所以那个是实修的东西，而实修你必须要用七支做法，这种是调心的一种方便，训练你能够观自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个观自拿掉。我听到有人讲这个例子啊，比如说。你今天像我以前小时候就被我妈妈骗，以前我小时候是住在大溪嘛，那后来啊从大溪就搬到中和，然后后来从中和又搬到中正纪念堂附近啊，我搬小时候搬过几家，后来要搬到那个临街那个路二段方向去。我以前在大溪的时候呢，我大伯父那个时候就住在台北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串门子跑到台北来，我就觉得台北很好玩啊，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于是呢，我妈就为了要，我就很难喂养，我妈就跟我谈条件，你只要这碗饭吃下去，我就带你去台北。就小时候就有一个想到台北来的那种希求心。可是等到后来我们到了中和的时候呢，我还是被这样的骗啊，你只要吃的饭，吃了几碗饭几餐乖乖这样吃之后呢，哎，我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到台北来玩一玩。那后来呢，我们搬到台北来了，他还继续这样骗，就跟我们修行的上一样。你开始的时候住大溪，你必须有一个需求，对不对？我要到台北来。可是当你有一天到了台北来了，你这个到了台北来的那个到台北来的那个欲望啊，要放下来，这个相要放下来。所以我们是从有相、有执着、有欲，一直修到无相、无执着、无欲。为什么？当下就是，这是一个道次第，这是个道次第。由前面那个有相、有执着、有欲，创造一个修道的冲劲。你如果没有那个东西，你起不了冲劲了，起不了冲劲。虽然此彼岸无差别，因为你只要当下享受那个美好，其实哪一个地方都是天堂嘛，都是极乐嘛。可是因为不明白故嘛，所以要创造一个差别，令你起希求心，令你起有相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由这样子的善法欲发动你去修道次第。等到你到达彼岸了之后呢，无共用行了之后呢，你那种有相、有欲、有执着就要放下来啊！你不要每天都说我要到台北去，我要到台北去，你已经在台北了，你还到台北去？对，台北不是哪个地方是台北或不是台北，哪个地方都是台北。台北就是那一念如的心，那满足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了，只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等你用一个有欲、有想、有执、有见的心，等你把所有这些让你不满足的东西都消除掉了，自然而然，当下便是，当下便是。所以佛法不能一开始就讲无相啊。无见啊，无执啊，无分别啊，不能，还是要广分别戒法，那慢慢慢慢慢慢到略，略就是要略到总持，然后总持连能持的心也都放下来。为什么？法法皆是，那个一时境界才是真正的根本所行业。因为法法都是缘生缘灭，无自性生，无自性灭，无为法性的差别相的显现，没有一法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你遍观四法界，没有一法不是，乃至于佛都是这样现象。如果说是法身，它无形无相；如果要说它所现象，它一定要因为这个原理而现一切的相。所以一切法都是啊，你要认识一切法的略广相，你必须用这种态度才能够知道。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调整成这样子，你假任何名言。任何善知识在怎么跟你称说没有用，就是没有用。所以啊，其实我真的越来越相信了，经不能讲，真的只有创造一个直观的方便让你入道，然后呢，有小餐当中啊，一念一念去应可，只有这样。 所以啊，论才可以学，论可以假设现在这么多的问啊、答啊，哈，把一些过去的错误的那个邪想思分别，慢慢慢慢把它厘清，让你的思考慢慢找对方向去。你还是会蠢蠢欲动，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，你自己都知道那是不正确的想法。啊，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。啊，他就直问到那个当问话问这种话的人，就是你心中就是取向，你取向，你用这种取向的心，永远无法认识到如的。啊，所以他说啊，是如毕竟无相故，不妨知诸法总相别相。为什么？以智慧言了了故。啊，这个例子更是好。如果以上那个如镜照物的例子不明白，我觉得以下这个例子很好。复次，比如年人年纪长大，乃至小时所行，皆愚痴可笑。可是你会不会看到那个像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当小孩子并且搞棒了一阵，那么你一看也明白，可是你看破而不拆穿，你是不是了了之？可是你会把它里面拿来拌家家酒的砂石当做真的饭，然后把它吃下去？不会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游戏神通。游戏神通不是马耳东风啊，马马虎虎应付，不是这样。因为众生暂时需要有安乐死，转移记忆注意力，不要老是看到他现前很苦的因缘死，所以他要假施设一些方便，让他暂时得安乐，而慢慢慢慢由这样子训练他正确的思考态度，于是他可以就近得到解脱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这种态度就是这样。当你长大了，你回去看你以前小时候做过的事情，也实在是无聊，不过你就是这样过来的嘛，懂吗？你再也不会去那么做了，而且你可以完全明白那是什么缘起，你就安立它的缘起，就只是那个样子就好了，你不会随着那个相转。可是你会站在呵护小朋友的立场，让他玩得高高兴兴的，只要不要发生危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例子好哎，真的好哎。那我觉得啊，禅定啊，止观啊，就是要把你的心态啊还到这个地道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佛教的大人其实是真的就是他看我们这些小孩子，绕着河边呢，造大船小船，说要出海去钓鱼。他也许我们就这样子玩嘛，对不对？他也在旁边帮我们做正善缘，保持我们不要堕海啊，不要自寻烦恼啊，对不对？等你啊玩骗了，长大了，知道你还有更值得追求的事情呢，再回头看这些愚痴小儿所做之事，莞尔一笑啊，那种看破而不拆穿的，游老师讲的那个般若波罗蜜的态度，他觉得最好的比喻就是这样。今天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你要记笔记啊，等你真的懂了以后，这些东西都要丢掉。可是问，既然丢掉这种，我为什么还要记笔记？训练你专注啊，训练你抓重点啊，训练你知道用正确的方法来分类你的知识啊，而一直要让你警觉到这些东西都是你分别出来的啊，对不对？当你把分别出来的那个东西拿掉以后，一切不过就是那个如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就是那个它那个样子而已嘛，它只有那个如其缘起的意义，此外无他，哪会在上面再生出染尽圣凡种种的差别想？这些差别想只是方便，可是我又不去破坏那个方便，以那个方便为摄众生的究竟道，所以只是破知而不破法，就像采蜜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吸取它的蜜就是真如，可是呢，我的手脚啊还是带着花粉去传播啊，所以菩萨往来故，一切法得生，所以他还是处在那种生生灭灭的增上缘，他还扮演生生灭灭的增上缘呢，与生死当中。他唯取真如，不取法相，法相留待给这些小儿玩游戏而已。他了了之，心中不着，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玩的游戏好不好玩、高不高尚而就弃舍众生，说这个众生是立根，这个众生是钝根， 他于一众生呢，只寻求善巧方便，他不分别众生的钝根利根。三根不备长什么样子，都是我的独生子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那叫独生子的意思，每个人独一无二，我只要找到对的方法，哪怕你是周路盘多伽，你都一样可以成为具解脱的阿罗汉。所以法无高下，金刚经所说的，那才是由金刚般若的智慧所看出去真如的实相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分根有利钝，用种种的九品来摄受众生，都是方便，对不对？哪有一个人跟你讲那部经的时候会跟你讲这个方法是很烂的，当然一定跟你讲很好很好嘛，劝你发出善法欲嘛，宝贵那个法嘛，老老实实去行嘛。行到后来就跟你讲，你大了，这衣服不能再穿了，我们再去买个新的东西嘛，次第令你增上嘛。所以有所说法一定是世袭谈，令我们生出争议心而已啊。所以我说啊，大乘唯有精进两字，意乐只有增上两字，一切法就求增上，不以少为主，训练你那个长时间的耐力啊！啊，这就是真如啊！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。年纪长大，乃至小儿小时所行呢，皆愚痴可笑，而菩萨亦如是。入诸法实相其已，还在颠倒果报六情中，念即灭解脱乐。内心呢？自受用即灭解脱乐，而外呢，随顺众生颠倒果报，与六情中不染不杂，就是这个态度。这才是这个态度，就叫做如如自证空性，而随顺缘起。这个智慧，这个态度，这个修养，就叫做如如。乃至世间六情所着，皆是虚狂可舍法，是名知总相。加一个字，是名知总相。你用这种态度去认识诸法，就叫做知总相。于是知总相，它必须要内证涅盘智哦。你能够守的，你能够知道那个白哦，可是能够随顺生死，又能够守得住那个黑哦。所以整部易经呢、啊，因为我也很喜欢易经的、啊，易经就是在跟你讲，易经就是真正之道。真就是贞洁的贞呢、啊，正确的正，整个你怎么样？你必须要在污泥当中呢，生死道当中呢，保持那个真如，对不对？保持那个真如，就是这边所说的，自己入诸法实相其已，还在颠倒果报六情中念念，就是意念呢、啊，手。能够保持了了之即灭解脱乐，你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真正才能够说你证到世间六情所说皆是虚狂可舍之法。所以我们今天啊说这些是虚妄分别，那是个理论这样说说。如果我们真的证，你就不会于这个虚妄分别相当中再起染着心，不会。所以唯识三世颂说啊，你如果不证圆成实，你是不了遍地子。你不要以遍地子那么好了啊，遍地子虽然只是名言，名言也可以说圣意啊，但是它会随着个人的根气、个人的种性、个人善根的多少，它又会有种种差别相。所以我们只好说它是虚妄分别。虚妄分别并不是说它是对还是错，你只有保持你圆成实二空真如的态度，你才能够真实用到名遍地所执的善巧，而不会随他所着。所以他说，你如果不了圆成实，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保持这个二空真如内证即灭解脱乐的自受用智慧，你不可能真实了达世间六情所着这一切虚狂可舍之法，你不可能如此知道的。而可舍并不是真的要舍，因为众生就是那个样啊。所以你只有耐烦的陪伴众生，半众生。所以于此呢，所分别的不净有上中下无常苦空无我等也如是，乃至呢分别出八万四千种种种的错谬的名言假分别相。好，真如讲的比较多，底下呢法性实际就比较少了。复次， 知如法性实际故，亦知诸法略广相，如法性实际差别异故，如出品中一说，此中佛说非寂，是实际。非寂者，无相可取，无有定法可着，得法性故。所以他又把实际跟法性呢牵上关系，你能够合观法性实际，也就可以证真如。所以呢，真如法性实际三法其实是一性啊，而不是三，而不是三。那么唯识学就把它讲成三性三无性，也是同样要显出它的不一不异。这里的话讲成非寂，非寂就是说一切色受想行识，我们不要讲受想行识，就讲色吧。色显色是无边际的，我们都知道。然后它的形色是由分别想出来的，所以这种边际是由分别所生，所以一切的色无边际。那离了边际，你根本也无法认知色的差别相，所以一切相无相名为非寂。而这个非寂才是一切法的实际，这曰色法说。如果曰心法说的话呢，心法是原生相，而原生是重重无尽的缘起，只有你今天设限不设限而已。你今天骗其所执，你就以为你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心，你不了解你的心是被许多因缘左右的，不是你自己想这样子才是那个样子的。那既然你的心是不自在的，不是自信生的，是由因缘左右改变的，那么你的心就不能说是他什么相，于是心也一样是非寂，而非寂才是心的实寂，实寂就是实相。一切法的实相其实就是无寂非寂。那么非寂者就无相可取，就无有定相可取。为什么？法法都有彼此的观待意，无量的缘起，地往无穷，无有定法可着，这样子你就得到法性。法性的四殊地就是无常，无常所以无我，无我无自性故，所以涅槃本质极净。所以三法印原是一实相，三法印原是一实相，所以三法印是个很根本哦。从三法印怎么样去肯定一实相，这个理路啊，这个理趣是大乘观非常重要的观点啊。各位回去应该要把三法印一实相印这个有关的圣言量要多花点时间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佛法。有这样子呢叫做得法性，这是法性的世俗地，无常苦空无我是法性的世俗地，而法性的圣义地唯有一时境界，唯有一时境界啊。这是用大乘理趣来抉择二乘的三法印。有这样子呢，指色等十八性皆是法性。这十八性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十八空，内执六根，外执六尘，乃至于中间呢有内外种种的差别想。这就是内，你要破掉内根由我想，外尘由我所想，那么于内外呢没有四分别想，于是讲成内空外空内外空。而这三个空又用空空来减除，种种有十八个自性见，要用十八空的正见来对峙，而对峙之后所显的境界才是圣义法性，才是真如，才是诸法实际。所以他说这样子你能够于一切法当中认知到非寂，无相可取，无有定法可着，得入一切法性，才叫做用十八空认识到一切法的法性。法性相者，佛说无分无非分。楞严经说非合合非不合合，合合就有分呢。那么有分，每一个之分都不是合合的总相，那么由不是总相的东西怎么会生出个总相？总相应该在之分相之外有一个总相的自性才对啊。可是每一个它的之分通通不是它，有每一个之分总和说是它，那请问除了之分相之外，那个总相的自性相到底在哪里？找不到嘛。所以说非分， 一切法非分。你一切法如果说要有的话，它不能分呢、啊？有分就不是它，有分只有能和合的那些缘起，就没有缘起所生的法呀。可是问题是，不假借缘起，那所生的法又怎么生？他不会自己在那边蠢蠢欲动，说我生了，我生了，不假借缘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？那能生法就骗一切法界，那事实上跟经验相违。所以佛法主张就是无分无非分的观念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投机取巧？因为他什么话都没有说、啊。可是这个双破也就是双遮，讲成他的不依不依，就是你的观点，这观点不是对立的，不依不是跟不依对立。什么时候要用不依的观点，什么时候要用不依的观点？后文会有个例子，在哪里？好，马上都看到了，我们往后先看一下，请看到3078页。这边有个一下子不容易看懂的话，请看3078页第一行，问曰：眼见二子有何有善吗？啊，二子，来，各位看，我下面是比个二吗？请问这个二现在是和还是善？多半人都会说是分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和？和者变一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明明是二子的和相应该做的一，可是它由二相所成，二相怎么会变一呢？啊，这个是我自己掰，不是经文上有的。可是他要说的是，它是和还是善？多分不和，少分和，什么？它同体故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有作用这个部分，说是分。因为它相连这个部分同体啊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聚集起来嘛，把这两个字都聚集起来，所以才有二的一个想法嘛。否则这是一个一，这是个一，你怎么看都是个别一嘛，没有二的东西出来。你必须把这个两个东西合在一处嘛，少分合而多分不合，对不对？它有合的部分，有不合的部分，然后你就自己再创造出来这个相叫做二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底下在讲这一段，我们要先这样想，你们才知道底下要讲什么。底下的第一段我到现在都还很难解释。各位看，答曰：我先言肉眼所见与牛羊无异，不可信。好，那我后来现在我这样的解释，就像唯识有讲一水四象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说一切众生同见一缘，大家所见都是相同，这个不能说啊。我用这样来暂时解释这段话啊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把握了啊，暂时这样过去。底下看第二个观点，你看我们的指头，我们指头是由三节皮肉整合起来说为指，所以指无定法，对不对？大拇指也是指，食指也是指，中指也是指，无名指也是指，小指也是指，每个人的指头又各个不同，对不对？你要说同，只能说由三节皮肉具足说为指，那我指断了一节算不算指？有改个名称叫做断指，断指应该是把指头断掉，应该就无指了、啊、那我断一半那还叫做指头吗？它的意思背后的哲学命题就是跟你讲，一个指头还是由支分合合所生，对不对？有三段关节包一个皮，里面长了肉，支撑起来的一个像和合像，假说为指，所以指没有定法，只是由这个支分像和合所生的假名称说的那个像而已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观点啊，这已经第二个观点了，跟前面那个观点加起来。第三个观点，复次，设有指法亦不尽合。好，假设有指法也不尽合啊，就像我刚刚讲啊，多分不合啊，少分合啊。所以你要说它是合还是不合，它有合的部分，它有不合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它有一相的部分，它有异相的部分，所有相都是这么回事，都是这么回事。设有之法亦不尽合，一分合多分不合，多分不合故，所以不能言止合。然后就问，就还问以少合故，所以才叫合啊。好，你说指头到了这边结到手掌的部分叫做合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应该叫做合啊。答曰： 至少分，因为到这里为止，如果指头这里还要到指，对不对？可是到了这里就变成手掌，这里叫手背，这里叫手掌，整个叫做手。所以你圆，你取不同的相，你相取的多少，名字就会转变。所以你可以假说这个是指头，这个是指头，这是指头，这是指头，指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能叫做指头了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手背，这叫虎口。于是名字会随着你取的相而会转变哦。它有少分合哦，你沿着合合的相一直不断的找下来，名字却会一直不断的转变哦。那到底它是什么相？说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说不出来。于是他就问了，那有少分合，所以叫做合啊，哪有合相可得啊？答曰：子少分不名为子啊，云何言子合？若多分不合，不名为不合，那何以少分合就叫合呢？是故啊，不得言二指合，两个指头不合，那五个指头就不能说合。全身的之分是由这样子组合而成的，也不能说我们有个合集之相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是一个逻辑的命题了。我个人早年很喜欢这种论点，现在一点都不喜欢。我觉得这种论点理性上想得通了，对，辩不赢他啊，辩不赢他，可是情执还是在。没有办法让我心里面很舒坦的接受它不合不散，没办法让我接受这个东西，反而比较像前面那种真如啊、法性啊、实际啊那个论点好，好谈不生不灭啊、不合不散那个中论比较喜欢谈的论点，那我觉得那个太过于 theoretical， 就理论性太强。同意他，我理性上同意他，可是我的感情认知不容易让他降服我的。我的那个执着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你要让我真的知道我的苦生在什么堪咱，因为理论上知道，我境界上还是不受用，因为那个理性上上不来，那个理性上上不来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还是后来会抉择为师的理由就是这样。那个在现象界搞清楚都明白，虽然我还是凡夫会袅袅当那个动心分别的习气，可是知道这个是虚妄。我只要知妄，而知道这个能知妄的心就是觉性，我这样就会保持在那种很平稳的态度，耐心的修炼我这一念心。理性上承认它最后究竟毕竟空，那又怎样？一时还是忍不过啊！所以我同意那个大前提，可是我必须要借着为事，借假修真，借假修真，这是一个很好入般若的门。说我现在的中，我现在中间就是般若见，我承认，可是不用中论的辩证的态度，因为大智论不是只讲辩证而已，大智论也很讲阿毗昙，就是那个议论，就是广分别的相的部分。所以你看前面那个般若蜜那部分，它有三门嘛，对不对？空门、阿毗昙门、昆勒门，所以它可以用一切相生不生。生亦不生，不生亦不生的四门，用四种细谈来种种说法，他不是只讲空而已，他不是只讲无自性而已。他说无自性，所以一切自性可以假因缘、假名安立。那假名安立的部分是有方便三巧可以讲究的，而佛以这个度众生，所以大乘的理趣是以方便为究竟，不是以圣意为究竟。圣意是自受用，你不能讲与他人知，对不对？动名言就错，假分别就乖，你讲个什么头啊？真的唯有你自己自知自证嘛。等你缘分到了，一支香你就自受用了。自受用之后，你不能因为正无声了，那什么事都不做了，你还是要随缘呢。所以还不是要借假修正，永远修行如来的造作业，永远只有这条路。那既然是如此，我就肯定那个。般若的正见，可是随顺为师的愚切行，好好的借假修真，因地入地以前除妄，入地以后修功德，都用同样的心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善知取舍，用这种真如法性实际的观点，用这样子去抉择，去抉择，抉择的体就是慧。那是修行的体，都靠这个东西。所以以上就讲了，大概我们 姑且这样的讲，你们各知道二子到底合没有合跟善，他必须有合有善，所以讲不合不善是为了要显现出他有合有善，所以才有用。法要有合善才有用，相要有生灭才能够进步。如果相不能生灭，它就是死性不改，那我跟你讲啊，你什么想拼都不用起了啦，它该怎样就怎样，放旷自然就好了。问题是放旷自然它不会自动就好了，不会。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，你必须要知道，哎呀，你由生灭而不被生灭的妄想所系缚，这样子入到实性，那这个实性呢就能够知这一切法，了了知，而能够如实入一切实相，啊，陪伴众生呢出离这些烦恼的困系缚。所以这里就是谈多分少分合跟不合的问题。第四个观点，他说啊，复次，执与他的知分不一不异。那么既然执跟知分不一不异，那就是无执啊。无止的话呢就没有合相可得，所以假说有合，实际不合啊，实际不合。那这个八部中道的不依不异门就在破这个的，它的入破一异门中都无有合，所以呢八部中道的不依不异门只破它无合，而没有说它有合的部分啊。而实际上自论讲它有少分合的部分，这个东西是许它有的，因此之故而有用啊，而有用，而才有说二子啊这个作用的差别相。所以如佛此中所说，一切法自性无，性无故即是无法，无法故云何有合有善呢？所以这个法是指自性法，自性法毕竟无。那既然自性法毕竟无，纵许有因缘，因缘也不能生万法，因缘也不能生万法。这就是我们讲啊，非分非啊，无非分的理由。好，我们翻到前面3077页。我们刚才谈到无分，倒数二四五行，无分者，不可视此视彼，无分别相，无相无量，量就是分别的意思。无分就是这样，一切法如果要有自信，你就不能说什么是什么不是，乃于中分别种种的相的差别。而你又不能讲非分，为什么？无非分者，不着是无相，无相也无相可着，你也不能说它非分，因为你不是假借的知分合集之相，合合之相，说是它，说是此，说是彼的话，你也无相可说啊。所以无量等破量相，无量的意思就是不要于量，量就是分别相上，以为它实有那个分别。所以只要不执实法相啊，就可以说有合善，因为法的合善不生出性的有无，所以他说无分无非分，懂吗？一个讲相，一个讲性啊，性当然是有分的，是没有分合所生之相，所以法性啊，二是房故不见，一者有相有量，二者无相无量。无相啊，有相有量为初，无相无量为细，这个还是必须要用镜子所现的量来做分别。镜子本身是无相亦无量，所以这个功能称为细。而镜子上面原镜所生的相呢，有量也有相，对不对？这个称为初。而这个初相是由细相所显的差别，这两件事情不相妨碍，所以法性还是约新义士这边的体用而说的啊。所以佛法永远都是这样，不在境界上讲分别，而在新义士对境原相的分别，由粗细无碍，性相不二来说它究竟的胜义地。这个部分呢是有点难的部分哦。那整部般若经就在谈这个东西，是故说法性相无分无非分，所以他的圣意是不能分的，可是他的世俗是可以分的，而这两件事情呢是不做妨碍，绝对不是故意讲矛盾的话。 啊，就像我们经常讲啊，拿鸡蛋撞石头，没有人叫你把鸡蛋拿起来去撞石头，是你把一些非法能够弃舍掉，然后呢取鸡蛋你要的东西。所以有所取有所舍，到最后只要知道石头干嘛用，鸡蛋干嘛用，不要混着用就好了。所以只是要去掉与相不如时分别的无明邪见，只要去掉这个东西，没有要叫你弃舍任何一法。借着你从开始出发心起修的善分别，而最后入到无分别，而才能够善用一切法，才能够入如来所证的实相境界。这个是这边段文要说的。所以他说，菩萨入三悉陀门，就是空无相无作，住如是等三实相法，就是真如。三悉陀门是空无相无作，三实法是真如法性实际。各位要分别一下哈，三悉陀门是指空无相无作，那个是般若的观智。那么三实法就是真如法性实际，是他的所证的实相。诸法实相，真如法性实际，是他所证的实相。能证实相的智慧，就是三悉陀门的空无相无作三三昧。而三三昧能够证了真如法性实际的诸法实相，那个时候呢就改一个名称，叫做三悉陀门。三悉陀门还没有证涅槃的时候呢，仍然叫做三三摩地三三昧。当然能够证到真如法性实际的时候呢，三三昧就改名称叫做三悉陀门。而这个法要是在我们证四圣谛现观之后，还要把有证有修的那个四圣谛现观消融掉啊，消融掉的一个方便善巧。你能够以入三悉陀门住如是等三十实相法，则能筹量知一切法的总相别相。用以上所说的，那广说呢，其实三悉陀门之前呢就是有十八空的对峙啊，有十八空的前十四空来起对峙啊，然后由后面的四空生出圣意的名言安利啊，对峙大邪见啊，免得堕入无因无缘或者是一切法虚无的断灭见。用这样的十八空对治所有一切的邪想分别，然后入三趣多门住三十相法。也只有保持这样的智慧跟态度，才能够筹量了知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，也就是前文所讲的略广相，也就是止观要修的知一切法自相共相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所以般若就是要能知一切法总相别相、略广相、自性差别相、自相跟共相。这个能知一切法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啊。怎么样才能够知这一切法的总别相呢？是必须要入三悉陀门住三十相法，用这个态度才有办法。与须菩提闻佛答已呢，欲更问无量佛法的一门分一门事呢，佛就答了：知一切法无合无善故，则知诸法的总相别相。这是总结。所以呢，由真如法性实际入一切法无合无善，无合无善是一个最后的总观啊，别观就是真如法性实际。所以总说起来有四种观。所以我们跳过倒数第四行啊，第五行了啊，第五行：一切法自性无，性无故即是无法，无法故云何有善？是刚才我们先跳过来看的结论。于是须菩提就闻佛说：如夸胡法性夸胡，实际夸胡，不合不善。于是说四门，由此四门能知一切法的略广相。所以般若波罗蜜怎么样起用，就要透过如法性实际不合不善。而中论呢，就把这四门呢转成八不中道啊，转成八不中道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出啊，等等，这八不中道呢。所以他说以这四门来知一切法的略广相。是故须菩提言：世尊，是名为略摄。略摄哦，不是简单的随便说说而已哦，是抓到般若波罗蜜用心的善巧，那个重点的所在，那个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的那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善巧。所以他说啊，略摄门是安稳道。因为 这个如果等到你能够总持一切法的略广相的时候呢，这个菩提就证到涅槃了。所以你从法诸智就成就了涅槃智，而涅槃名为安稳道。有这个无上菩提的智慧，就能证一切法的本质涅槃相。所以有法诸智成就而能够入涅槃智，涅槃智名为安稳道。你必须要先证菩提，才能够真正成就无住的涅槃，才能够知诸法法尔的实相。这个是一切菩萨所应学啊！我没有想到这么短短的几页还是讲了老半天，本来以为今天还是把方便品结束的。好，我们进一点经文的进度，请看到下面的经文3079页，还是方便品啊，剩下一点点内容啊，多半都是开法相了。好，谈到这里为止呢，尤其现代当代佛教界有很多人都说啊，般若是立根人才要学的，以下这段问答请各位学长特别的画红线，注意想想参参到底须菩提跟世尊要说什么意思。他说，须菩提就先说了，世尊，这件事情呢、啊，要用如法性实际不合不善这四门来观一切法的略广相，那是立根菩萨才能入啊。他就自己很谦虚啦，虽然他也是解空第一哦、啊、照理也是应该是立根声闻呢、啊。那他就说，这个是不是立根菩萨才能够入啊？佛言，非也非也，顿根菩萨亦可入四门，中根菩萨乃至于闪心菩萨，请把这个画起来，闪心菩萨指的就是我们啊，亦可入四门，四门不做障碍，我们自心做分别障碍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想看到这个文，就想到那天梦山老和尚，他说啊，我讲半天，叫大家信，己心有真如法，叫劝每个人开始起心修行，大家都不信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信，每个人都跟我讲，我是业障凡夫。他说，你拿业障来我看看，你也拿不出来，你也说不明白，我也看不见。这些拿不出来说不明白也看不见的东西，你却深信不疑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有佛心，虽然也是说不明白，也是看不见，也是拿不出来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要信业障？你为什么不信你有佛性？为什么不信自己有善根？为什么不赶快入道修行？为什么不赶快一门深入？为什么这样断断续续的不去号耀菩提呢？不起道心修学呢？他就搞不懂，他说这个事情才是业障。自己有业障，不了自己有佛性，这件事情才是业障啊！我说好，真的是骂得好。这边底下就有经证，般若这件事情啊，不是散心凡夫学不来啊，你只要发了大乘心啊，四门无碍，四门无碍，因为它就是你的心的自信啊，哪有自己本来的功能你用不出来的，没有这回事嘛。啊，若菩萨摩诃萨一心学，这个是关键。所以如来藏学者经常讲一心，其实佛法的止观修学都讲一心，这一心不要讲太高啊！你要说啊，一心是妙真如性、如来藏性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八世的六金明，你不要讲那么远，一心就是心一境，或者讲自心一处。我们经常劝很多人呐、啊，你学法门呐、啊，要一门深入，你可以广学多闻，只是为了要生信。让你所解能够于自心当中信自己能，而开始发心好好勤勤恳恳的修学，一心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没有说顿根才能办，中根不能办，散心更是无门可入，这个话不能说的。问你们，我们不老实，我们不肯一心学啊，我们不肯自心一处啊，定不下来。为什么？你的五欲六尘的心啊，这个优先顺序高过于圣道嘛，高过于菩提涅槃的圣道果嘛， 你自己还没有在这个抉择道上生出一个决定性，因此之故你不能入，你不肯诚诚恳恳的把你心置信于一处，你不可能一心学，这才是业障。这业障不是什么，是你的无明障碍，本来没压没架，但是就是把自己关住了。所以啊，我也有一个方法，你如果认着这样的个性，懈怠少精进，又妄想意念分别散乱，这样的人绝对入不进来。所以他说啊，懈怠少精进，妄意念乱心者所不能入。但是你只要怎么样，精进不懈怠，正意念摄心者能入。所以这些就是善根啊，信进念定慧，为什么叫善根？不是善根，真的，你想想看，要入道，除了这五种心态之外，还有别的需要的条件吗？没有，信心，假说信心，信心就是你肯不肯去尝试一下，你肯不肯假设它是真的，去试试看，你有一个许它可能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举手之劳，你就随缘尽分去做做看呢、啊。接下来就是持续啊，对不对？正念分明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专注一缘啊，见则非缘。你只要用这样子信进念定慧五种善根的力量，那再怎么样困难的法门一定可以入，一定可以入。本文就是这样。所以他说啊，乃至于你要住阿毗跋斯地，就是法身大士不退转位，欲逮逮就是到达，你要到达一切种子，就是佛，佛的智慧菩提，佛菩提的所在，能你也能够入。你想住，你想到达佛的果位，或者是法身大士不退转位，或者是佛的果位，都能够入。为什么？只是持续这样的做而已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三昧到了最后都是一行三昧，都是一行三昧，一向而往，没有微曲，中间不用绕道啊，中间不用绕道。那唯因为唯有一乘道而已啊，是菩萨摩诃萨如般若波罗蜜所说当学，乃至如昙般若波罗蜜所说当学，是菩萨摩诃萨当得一切智。所以前面讲一切种智，这边的一切智就是毕竟空的意思。其实啊，用这么多的法门，就在训练你一件事，放下成见，放下成见名为一切智。一切的法门只是要你懂得放下，就是放下成见，放下执着，只是这样。真的，法门不是要你得到什么，而是叫你放下成见，放下执着，把那个能放下的那个甘心情愿名为一切智。因为这一切智是共三乘的，是共三乘的。而你于一切智当中，为众生寻求一切的道种，发起一切的一切种子，那个是佛国的智慧。所以佛国智慧还有不空的部分，而空的部分是共三乘，那个智慧叫做一切智。而一切智是于一切法门当中学习放下成见，学习放下情执，学习看破我执法执的无所有、无自性、不可得。所以所有的法都不在那个法本身，都在那个法的那个边际受用，让你能够看破你的邪执，放下你的成见跟情执。所以借这些法只是这样，只是这样。所以你这样子训练久了，当得一切智，一切智再透过道种智，由道地成就无量的佛菩萨不共功德，那个时候一切智就改个名称，叫做一切种智。我们下一品就是三会品，三会品就是哪三个会啊？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所有一切道都以这三个智慧成就啊！一切道都以这三个智慧成就，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所有模式欲起即灭。当你能够这样子修学的时候呢，所有模式纵使有起的因缘，才要起立刻就灭了。所以啊，正行般若的人并不是没有困扰的，会他有很多模式因缘来找他麻烦。所以那天孟山长老也讲业障，他说业障那个业啊，不是什么坏事情，有时候善业也是障。你认为那个东西 好啊，是世间善事啊，你也去做了，可是做了之后就把你原先修法的那个持续性断了，断了。他说就是这样。他礼拜四开始的时候他还稍微讲一下他33年被劳改营关的那个过程。他说啊，他因为他去藏地住过10年，会藏语啊，会藏语，所以后来西藏叛乱了、中共军方捕捉了一堆喇嘛跟他关在一块儿。那因为这些东西，这些喇嘛他不懂当时的那个规矩啊，跟狱卒不能沟通，又是新来啊，他是老鸟了，因为他在那里被关了十几年了，于是他就用藏语辅导这些喇嘛。所以，因为他常常帮这些喇嘛忙啊，他的刑期就越关越久，不然他早就被放出来了。他说、啊：“这就是业障。”他说：“善事也是障。”他说：“他每天修普贤行愿品的，所以他说他不能看到能帮忙而不做啊。虽然他知道这样的结果就是被加长刑期，不能出狱，他就这样的。因此之故，他被关得很长，关了有人关十几年就放出来，他关了33年。”不过他还是很心甘情愿的啦，出来之后还说我被关33年，我就奖金33年给他补回来。所以我还记得听他讲华严经，他有一次还呵斥那个请假的常住，他说你们尽管请假好了，尽管请假好了，我华严经不讲完我是不会死的，你们回来还是看到我。所以总之你们还是要听到我把华严经讲完，我还不见得会死，缘还没有尽，因为愿还没有完。所以真的佛法就是谈这种不可思议，真的谈这种东西。所以所有魔事欲起即灭，以是故啊，菩萨摩诃萨欲得方便理，有没有？所以方便品整部大智论，有，我记得以前上尤老师课的时候他就讲二道五菩提，般若道还不是后面呢，般若道是入初地以前的道，叫做般若道。因为什么？入初地以前你还是广分别啊，还是在一些差别相当中情染呢、成见呢、所以你要先开般若智慧，先开无分别智，所以入地以前的道路叫做般若道。为什么？以证般若智为目标。可是证到般若以后，你要满分，他就先停下来不动，因为满分就直接入涅槃了。而菩萨不急着入涅槃，他就以所知障清净，破尘沙无明，为纯粹为众生故，心普贤行，心普贤行，就这样。由这样子的过来，所以等你成就般若智之后，继续走的是什么？方便道。所以为什么这里就谈方便品，谈的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他说得方便，你进一步哦，前面的目标是欲得阿毗跋致地哦，就是不退转的八地哦，乃至于要得金刚预定的一切种智哦，这就是前面的般若道。在这边以是故菩萨摩诃萨欲得方便理，这是已经入地以后，入地以后你的目标转变了，因为你已经触证到无分别智所证的正路是什么回事了，你不用再去汲汲营求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 你已经证到它是一切法的八而自信嘛，所以不用再求了，它是法法皆具足的自信相，何必再假你有为业去求去修去证去得呢，去住呢？所以你应该在用无住心生一切的六度，在相中成就学而无学的这个实地的道次第，由这样子得方便力故呢，应当要邪淫般若波罗蜜，其实就是讲六度了，广说六度啊，广说是实地的十度。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行如是习，你看、行是学了，那习就是串习，这样子说去串习。所以入了十地以后呢，就没有道次第的差别了，你遇什么缘就修哪一度，所以修十度啊，不是先后的差别，是遇缘的差别而已。如是修般若波罗蜜，是时无量阿僧祇国土啊，现在诸佛所护念啊，现在诸佛念念就是护念，就是守护护念，护念是这个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。这个时候呢，无量阿僧祇国土现在诸佛都会守护这样子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，何以故？是般若波罗蜜中出生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所以一切假借经过般若波罗蜜而成就的十方三世诸佛，都会守护如是行习般若波罗蜜的行者。以是故， 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思维，怎么思维呢？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得法，我应当得，有为者亦若是。所以这就是得佛加持，因为你只要知道这是过去成功者所走过的道路，我不用自己发明嘛，对不对？我有何德有能，我何必自己这边空思妄想，在那边想半天呢？直接用人家成功的道路就好了。这叫做得佛所护念。为什么？你只要学过果地的功德，由果地德当中取种子，安立在自己的种性里面，然后积聚缘，然后自然因缘和合就成就果德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是把果地的功德当作你因地法行的菩提种，然后呢积聚缘而成就未来的果，懂吗？这就是三世诸佛护念。你不经过这样的学，所以有人说果地的功德我不必学，还是要学。你又从你于中找到真实意，熏习入心，变成你无漏的种子，以这个当菩提种子的清音，积聚因缘，自然就成就如佛一般无二的果功德。所以这个智慧净行果或者是教理行果，一切的所知识都应当要学，都应当要烁烁的串习，如是呢坚固我们的善根跟菩提种性。如是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应习般若波罗蜜，若如是习般若波罗蜜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故菩萨摩诃萨常应不远离萨婆若念，不离这个正念，而保持这个正念，一切的法行都跟这个正念相应。所以你看啊，般若经常常讲啊，应萨婆若行什么什么，就是这叫做瑜伽行。应萨婆若行一切法，叫做瑜伽行。瑜伽行就是相应，相应于佛菩萨的本愿功德，随你的因缘行在你今天的因地法行上，这就叫瑜伽行。可是瑜伽行必须要根基于般若究竟的正见，所以般若正见为导，以相应的瑜伽行为因地下手之处，下手之处。好，底下呢就是较量功德了。他说，你再怎么去修，再怎么殊胜的法，都不如一念之间弹指之情，用这样子正确的用心善巧行六度啊。所以还是把心改对，因为心没有摆对啊，所有的修都是盲修瞎练。怎么说呀？大概圆解，也就是说要入圆之见。所以多花点时间在圆教之见上去锻炼你的认知，锻炼你的本心，把这念心摆对了，自然而然以后在修行道路上就比较没有困扰。当然我们绝对不偏废止观的前行，所以一定回过头来，你既然已经朝向圣道要走了，你的生活纪律就要相当程度的改变，对不对？去慢慢慢慢甘心情愿做一个少欲知足的行者，慢慢把你的三业行在五戒十善的相应的缘上面啊，自然而然就会变成少业少烦恼，五盖不生，五欲轻薄，你定就容易，一心承办功德才会成就。所以他说啊，不是什么立根人成就的，这往往都是老实的一心学者才能够成就的。所以重点在哪里？要定得下来，目标要决定，法门要决定，一切的广学多闻只为了要生出清净的信。等你大开圆解了，甘心情愿了，佛法整个教理行果就这么回事了，把整个成佛之道轮贯始终，对不对？一行三昧就近成就，其实佛道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说起来很豪气，对不对？各位要这种豪气，这豪气在密教里面叫做佛慢，相信自己能嘛，因为这是信心的三元素之一嘛，信这个功德真实啊，信有这么多功德啊，信自己能啊。你如果有一个元素少了，你就成就不了，而你信己能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信三宝真实，信功德实有，然后呢信自己能成就， 在唯识四大圣论说有三项念默起心，也是这样啊。然后你要断掉四种错误的作意，不要去追求那些跟解脱、跟成就无上菩提无关的东西，把心用对。所以啊，大乘理趣非常强调，一开始就把心用对。要把心用对，一定要拿最就近的典范当作目标，不取中间化尘，不把自己说啊，我是业障凡夫，然后呢，就是随便取一个代替近的目标，这个心不对，这个心不是圆解。你如果不开圆解，你的行呢、啊，就是愚曲之道，这是不了义的心。这就是整个大乘理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学习经论的理由啊。当然学习经论能不能还是要配合法行啊，这样子解行并进呢、啊、才能够亲近成就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把经讲那么一段，下礼拜应该可以了，因为最后那一大段都是法相。那么论文呢也只有六页三章了啊，从3084页到3089页，各位去预习一下啊。我们下礼拜再继续。